努力装备，成为神流通的管子，以经解经，清晰传讲神的话语，认识讲道概念，学习讲道技巧，实践讲道操练。良友圣经学院讲道实习新约，主讲姚谦牧师、杨天成老师。
弟兄姊妹，各位学员，我们又到了良院讲道时期的时间，杨牧师跟我杨天成在这里来向你问安。杨牧师你好。
哎，天成好。其实天成，我们已经进到今天十九课了，这个课程一共有24课。那么我们上回呢，其实也18课的时候呢就开始了，哎，把我们过去把这个书信跟福音书的题材呢讲差不多讲完，就拿一些作业学员呢那些讲章来做一些的探讨评论。那么上回呢我们是同一段经文啊，特别看马可福音4章最末后耶稣跟门徒过海那一段。那么你还记得吗？有5篇的大纲，我们都稍微跟听众来谈谈的。
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一些看见，每个人所写的都不一样，但是我们从这个当中呢学到很多啊。
因为呢其实跟大家谈这个讲道实习呢，姚谦自己也觉得，哎，我也趁着这个机会呢，当然呢过去这么多年也跟大家一样了，传道人都常常讲道，但是更注重这个大纲，这个讲道如果你要清晰呢，你这个大纲呢首先要清楚。所以我们跟大家开始那几次特别谈到优美大纲啊，怎么是好的大纲，大家要常常温习。那么今天跟下回呢，我们还有2次特别也用学员他们的作业作为评论。那么今天我们是集中在这个福音题材，下一次呢是用书信。那么今天的福音题材呢，我们就用不同的经文了，不是同一段，是福音书里面找出不同的经文看学员他们怎么样去写他的大纲要点。那么是不是理想啊，我们跟天成老师呢就在这里做一点的评论咯。那么天成，我们今天呢又3段不同的经文，所以呢就先介绍了我们的会找一篇是广东的学员弟兄呢，他曾经都他的作业是特别谈这个约翰福音4章3到30节，他自己用这段经文也起一个题目的啊，这段经文也蛮长，我们一会来讨论。那么还有山东的一位姐妹呢，她是用马可福音5章25到34节，谁摸我？那个12年血漏病的妇人呢，摸耶稣那段经文，大家也是熟悉的。那么还有呢，第3篇呢，是河南的一位弟兄，他是用马太福音16章13到20节，也是有名的经文啊。耶稣在路上问门徒2个问题。人说我是谁呀？你们说我是谁？那一段的经文，3段经文呢，都是我们比较熟悉的。那么一会呢，我们按秩序呢来跟大家来谈谈了。那么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广东的弟兄啊。那么他的经文呢，刚刚说呢是约翰福音4章3到30节。如果大家有圣经呢，可以翻到那段经文。我们先请这个天成老师为我们念出这一段经文，因为太长了，我们时间也不可以念完3到30节。那么特别请天成老师念4章啊，约翰福音大家有圣经在手吗？4章第10节、13节跟那个25节啊，3处的经文。
好，约翰福音第4章第10节，耶稣回答说：“ 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，你必早求他，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。第十三节，耶稣回答说，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。
还有那
25节，
对，
妇人说，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，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。
哎，还有26节，就再念完这个比较完整啊。
耶稣说，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。
好，谢谢啊，天佑老师呢都很清楚把这几处的经文念出来。我特别念呢，也不是这个弟兄他的讲章的那个标点，是因为这个经文太长，我们只是呢念出我看这段经文呢重要的意思。那我们怎么看这个弟兄这个篇章呢？他，我先念出他的那个讲到的主题啊。他整段的经文3到30节呢，是他用的题目是叫做最使人解喝的活水啊。那么最使人解喝的是不是这样呢？
解渴的
活水。那解渴的活水呢，当然呢这段经文有名就是活水啦。如果我们要稍微对不认识这段事情的听众来表达呢，就是耶稣碰到一个撒玛利亚妇人，他在井旁嘛打水嘛，那么耶稣就请他，哎呀，要水喝。那么那个活水呢是有名。那我们再小心看这个弟兄他的这个讲章呢，他有三条的，只是很简单，他三条列出来，是他的中心。那么这三条是怎么去来写出来的？天成，你可以给我们念出来。
好，他第一段呢就是生理生活的需要，第二段呢就是生命深处的需要，第三段呢就是活水使人解渴
啊，好清楚啊，他都很有意思啊。他第一点呢就是注重生理啊，我们的肉体生活的需要啊，所以呢在井旁打水啊，谈到生活，我们每天需要水喝啊，这个很简单很自然的。那么他第二点呢就生命啊深处的需要啊，这个生命深处的需要是进一步了，不但是我们身体的生理的需要了，他讲到生命深处的需要啊，这个根据是什么呢？那么如果我们说这段经文有了，按这个弟兄他的写出来了，我就觉得我们拿出这个标题要有圣经的根据嘛。那么我想来想去看来看出呢，他的根据应当是13节那里了。耶稣回答说，凡喝这水的还要再喝，但是人如果喝我所赐的水呢，就永远不喝。那么还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，就涌到永生啊。这个呢，大家觉得可以不可以呢？谈到生命深处的需要，如果按耶稣说，如果你只是喝每天的那个清水呢，你还喝完了还要再喝的。但是如果你可以得到我给你这个水喝呢，就永远不喝我。所以他谈到这个生命深处的需要，也是有他的属灵的道理。那么最后一段呢，他说活水使人解渴，真正的活水应当是使人可以不再喝啊。我觉得这个言之成理。但是如果我觉得这个起点呢，按我们谈到要写一个好的讲道大纲呢，你就不可以单是写生理生活的需要、生命深处的需要。不错，你是在点题，但是呢，你不是用一个完整的句子来写出来呢，人领受的时候呢，就要猜你到底你在表达什么啊？这个呢，也是我们前的时间跟大家谈到讲到大纲的那个要求，用例子的话语来做出你的解释呢，用完整的句子来表达是有相关的。但是这篇讲章呢，天成，你觉得你有没有补充啊？我们评也不是一定是最 最客观的。
我觉得他呢有一个就是没有点出那个真正的活水那个给的那个人，就是活水的源头，他没有点出来，只是说什么什么需要，什么什么需要。
嗯，
但是呢，他没有给到那个活水背后是从哪里来的，也就是那个弥赛亚耶稣基督。那个重点没有突出来。另外呢，就是说我觉得他这个整个的这一篇道呢，应该是讲到耶稣基督，他不但给活水，更是要给我们有一个来到神面前这样的一个动作，或者说是敬拜，他没有这个突出这个，只是说能够帮助解决我们的需要。
那这样呢，我们都对他的讲章，因为不是听众在这里，也是他的整个讲章，我们都列出来给人看，也很难说他完全没有。但是天成刚刚说这个也是对的，因为这段经文呢，活水当然是一个很主要的题目啦，从生活的场景需要来谈出这个道理真理嘛。但是最终归呢，如果我们说这段圣经它呢用3到30节呢，也是谈到真正敬拜我，这个敬拜方面呢，可能它这三大条里面也有可以放进去，但是我就是说，如果你的大纲讲到大纲这三大条呢，你不是很清楚，在一出来的时候呢，就有让受众呢这受到你要谈到这个敬拜的重要呢，人就可能呢抓不到你呢最要紧的重点。但是这三条呢，我个人也觉得呢也非常有它的意思，有它的深度的。好了，我们时间关系呢往下去再听听另外一个山东姐妹那一段经文，就是马可福音啊。马可福音第五章我们说也是有名的嘛，这个12年血漏病的妇人，我们请天成呢先为我们念出这个30到31节，是不是那个我看看啊，对对，30到31节。
好，我们来读马可福音5章30到31节。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，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，谁摸我的衣裳？门徒对他说，你看众人拥挤你，还说谁摸我吗？
好，这个呢是门徒的反应，这个也是耶稣的反应啊，因为他感觉得到呢能力好像在自己身上出去。我要补充念28节，就是这个妇人他说，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啊。所以呢，他这个山东的姐妹这个篇章呢，他的讲题很简单，就是按圣经耶稣的反应嘛，谁在摸我啊？谁在摸我是他这个讲题啊。其实讲题呢用问号反问呢都是有他的一种的反省性的，我觉得也不错。但是谁在摸我，他的要表达什么呢？那我们先把他这个讲到的大纲大点呢先天成念出来，我们往后呢再做出一种评论，请天成先提出他有三大点的他。
第一大点，一个有需要的人；第二大点，一个有信心的人；第三大点，一个有见证的人。
那这个三条都很工整，一个有需要的人，一个有信心的人，一个有见证的人。但是这个是不是比较简单的话，说有其他的问题呢？我们音乐回来了跟大家再来谈谈。
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？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，按时分粮给他们呢？
但如何能按时有粮可分，又如何能准确分粮呢？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讲道实习，一起学习操练。
其实呢，天成要评论或者说对任何的讲章要比较公道一点的来评论呢，我觉得也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。因为每一个讲员呢，他 表达那段经文的信息呢，可能跟我们呢，你跟我讲同一段经文呢，不一定一
样，对，可能重点都不一样的。
但是我们还是在凭学员的这种讲章，我们的方式就是按他的题目，按他的这个提出这个大点啊大纲来看是不是统一。那如果他这个讲题呢，山东的姐妹呢，马可福音五章二十五到三十四节，我们说是说谁在摸我呢？到底他要表达这个是谁？这个妇人，还是他在表达哎这个摸这个动作带来的含义呢？他没有从题目的那个里面呢，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出来，所以最好你的题目呢都比较鲜明一点。当然呢，你说这个谁在摸我，就是整段经文他的出现就是这个妇人他要摸耶稣嘛。但是这个妇人摸耶稣，你要想，你第一大点说一个有需要的人，当然他有需要啦，你不说都需要啦，因为他十二年患了这个血漏病，你要解释这个血漏病啊，妇人。女人的妇科的病等等而且她的需要也是对她构成很大的困扰等等，这个都言之常理，你可以这样说。但是如果你只是说一个有需要的人，到底你要表达什么呢？你只是按听众按你再说出来才晓得你的意思，倒不如你在写这个第一大点的时候你就写的详细一点啊，这个妇人他一个很痛苦的人，他需要呢，我们都可以明确的看得出来，因为他患的是一个长期的病。那你要这样写，如果你只是一个需要的人，好像你参考这个文章，看文章或者说看一个释经书，他就是写出一个重点而已，讲到就是不是这么简单的，你需要把那个意思比较工整的、完整的来表达出来。那么你第二大点说他一个有信心的人，这个一个有信心的人他是不是真的有信心呢？你的根据当然说最后耶稣说啊，你的信救了你，但是他前面有一种的误解，如果我们说他的信心就算有信心也不是完整的，因为他以为摸耶稣的异常就可以好了，这个当然是信心，但是他对耶稣的认识可能有误解啊，是摸熟师啊，是不是摸术师？
摸术师，
摸术师，耶稣只是摸术师，一摸他就好。这个不是这个段经文要表达吗？所以你说第三大点，他是一个有见证的人，这个是什么见证呢？他的见证是耶稣逼迫他找他出来哦，
否则他就跑掉了嘛。
所以呢，这段经文呢，其实最比较完整的理解就是，耶稣不是说他完全没有信心，最后说他有信心，但是他的信心不完整，而且耶稣也看见他的病的痛苦，他不单是身体的病，而且是心理的折磨的病，因为这些血漏病可能他的亲朋呢影响的社交生活呢，这等等呢都是影响他。耶稣要医治他心理的病，不单是身体的病，要找他出来。耶稣在赶路上还停下来了，就是表达这方面。所以这段经文呢，其实比较完整来表达是，耶稣要医治一个，要这个人得到全人的医治，整全的医治，是这重点再放在这里就比较恰当啊。时间关系，我们也要往下去了。那么天成第三大段呢，是河南的弟兄他要念讲这个马太福音十六章，我们开始的时候宣布了。就13到20节，耶稣走路的时候呢，去一个呢不太常到的地方，该撒利亚菲利比，这个马太福音16章13到20节，请你也为我们特别念13到15节，好不好？13到15节，
马太福音16章13节，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，就问门徒说：“人说我人子是谁？”他们说，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，有人说是以利亚，又有人说是耶利米，或是先知里的一位。耶稣说，你们说我是谁？
好啊，应当继续念下去的，但是这个是西门彼得的回答，你是基督，但是时间也不足够我们 只是念经文。那这段经文呢，如果我们从查经的角度去领受呢，就很也是很有意思，很丰富了。而且这个河南的弟兄他写这个大纲的时候呢，他把查经大纲跟他我们要求他的讲道大纲也两方写出来，我们做出一个对照了。他的查经大纲是这样的，他分析啊，十三十四节呢就是这样说的，人说我是谁啊，十三十四节根据就在这里，就是耶稣问的第一个问题嘛。那么他的第二点呢是十五到十七节，就是你们说我是谁，就是耶稣对门徒的中文门徒来问的。那最后呢他查经大纲第三点呢是十八到二十节了啊，耶稣基督的权柄，他点出他的查经大纲就是这三方面。接着呢最更重要就是他说，哎，我的讲道大纲是这回事了，请天成为我们念出他的讲道大纲。
好，第一，认识基督不可人云亦云。第二是认识基督需要蒙恩确信。第三段，认识基督承接属天权柄
啊，那大家听得清楚吗？天成再说一遍了，他的讲道大纲三条都是叫做认识基督，但是他认识基督底下呢，他根据十三十四节说不可人云亦云啊。那么第二条认识基督呢，他的根据是十五到十七节是什么？需要蒙恩确信。那么最后呢他用了经文十八到二十节呢，认识基督呢常接属天的权柄啊。不晓得大家听了两遍呢，这个河南弟兄他这个讲到，你觉得他有没有真正的点题呢？所谓点题就是，如果你没有在有时间听他的内文，他大纲这个大条往下去讲，你只是听他讲出这三条，你觉得他清楚不清楚呢？我觉得我很欣赏他这样说我。那他把查经大纲里面人说我是谁，你们说我是谁两个主要耶稣的问题呢，就用他自己的反省诗经很应用性的表达出来。所以他根据十三十四节这个问题呢，第一个问题呢，他就是说，如果我们认识基督呢，你跟我不可以随随便便人云亦云，就是人说基督是怎么样我们就服从，没有经过自己的个人的认识。我觉得这一条他这样说很有意思嘛。这个讲到就是这回事，你要用你自己的方式说话演绎这个经文的意思，你没有违背他的经意。而且这个也是耶稣他问门徒人说我是谁要达到的这个目的了。他第二条需要确蒙恩确信啊，这个是你们说我是谁，如果门徒跟随耶稣已经两年半了，差不多这一段经文出现的时候就快要上十字架，耶稣这样问他们，你们说我是谁，就是针对门徒对基督的认识嘛。所以这个呢，门徒如果往下去西门彼得的那个回答你是基督，就是一语中的啦，就表示哎，彼得代表门徒啊，彼得常常都是第一个发言说话啊，所以他用需要蒙恩确信啊，彼得也真的有这种的确信，我认定我耶稣就是永生神的儿子嘛，而且耶稣也称赞他，哎呀，西门巴约拿，你是有福的等等啊，这个呢，所以你看弟兄他说需要蒙恩确信这一条呢，成立不成立呢？啊，
应该成立的，
也成立了啊。那么他第三条呢？哇，耶稣说，既然你们懂得我是基督，我就告诉你了。十八节，哎呀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等等建立在这磐石上。天主教呢，就是说这个磐石就是彼得就是教王。我们更正教呢，就是说彼得这个是他名字的意思，这个磐石啊，这个你。讲这段经文的时候呢，任何讲人可能也有交代这方面的分别嘛。但是重要的是耶稣说，如果你们对我有真正的认识，晓得我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，那么你们就有属天的权柄啊。然后他说把天国钥匙给他们啊，捆绑啊，释放等等呢。那么这个弟兄他用的说话就是说， 承接属天的权柄，哦，这个成立不成立啊？
那应该成立，
也是成立了啊！天神也同意啊，我也同意啊。我觉得这个呢也是非常好的大纲，因为它一语突破，它可以用简单的文字点题点出它那个细经，包括它的应用的焦点重点，这个是一个好的大纲。那么你要听，当然它的内文讲什么呢？这个就是讲员讲到技术的功夫所在了。但是我们频道呢，为什么我这么注重这个大纲？如果你的大纲还没有弄好呢，弄得不清不楚呢，也不贴近那个经文的意义呢，你就整章经文呢都失掉了。
嗯，
天成有什么反应？
对，我觉得这个河南的弟兄呢点出那个主题啊，这个因为他本身的题目很突出，认识基督，然后他是一步一步的在这个当中来突出这个主题，我觉得很好的。
所以呢，这个。我再重复，其实讲到的实习呢，很多方面我们可以跟大家谈的。比方他如果整个篇章我们放在大家面前，他怎么引言啊，他怎么结论啊，这个都是我们本科的时候呢，大家已经学过。但是这个频道，这个我们说新约的经文呢，讲到的实习呢，我们就比较注重这个你的条理，你的大纲就是你的条理，你整个大纲整个讲章的最中心的部分，人如果没有时间全看你听你，他可以不可以抓到你的这个表达的精要呢？就是看你这个大纲。所以我觉得河南弟兄这个大纲认识基督是非常优美。当然呢，你说如果你不是用认识基督去来做你的讲题呢，你就要用从另外一个大纲来表达这个经文的意思了。活水的经文，今天我们跟大家谈到这个约翰福音啦，这个就是我们说他没有抓到那个最中心那个了。那么谁在摸我呢？我觉得这个山东的姐妹呢，可以再扩大他这个大纲的用字，这个。比较更具体一点，河南弟兄这个认识基督大纲，我就觉得呢，合乎我们说，如果你要学讲道学呢，讲道大纲是一个很好的示范。
嗯，好，我们今天呢，在这个三个这个例证的当中，我们有一个学习啊，盼望你也能够透过你个人的一些学习，或者你个人的来写这个大纲呢，能够更好的提升，在这个讲道上有很好的提高。那也欢迎你呢，能够在我们当中彼此的互动，能够借着我们彼此的学习呢，在讲道上我们共同来去见证神的恩典。好，今天时间到这里了，愿神赐福你，再见。
再见。
你要专心依靠主，不要自以为聪明，常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，主保守你，赐恩给你，他也要为你保指引。
弯曲的心你要远离，弯曲的事你要躲避，一人的路好像晨曦渐渐照。